大家好，我是夏云芬，欢迎收听夏云芬电台。今天是礼拜一，我照例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礼拜六、礼拜天我去哪里了。我要说的是礼拜天我去开始走台北大纵走了哈。这是我朋友在这过去一两年当中，有人陆陆续续了加入台北大纵走，那总共它有八段，有人走过了，但有人就是走大纵走的过程当中呢，有人没有拿到宝物，有人必须要重新再走，那也有人完成了哈。那我就觉得不错啊，我们要亲近山林啊。那对于台北的几个大纵走的一个路段，我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今年大概有十位好朋友就一起说要去完成这个台北大纵走。台北大纵走呢总共有八段，那他们就叫我先下载一个 APP， 好像是健行笔记，然后呢把这个要走的路段下载下来，是离线的状况，然后呢等到要开始到了这个要走的时候呢，就开始按下开行程开始，好，那沿途当然就有宝物，然后最后就是会结束行程。那结束行程之后，你大家可以把这个行程总共走了多久，你去分享出去。好，那我们走的是礼拜天走的是第五段，第四段，就台北大纵走第四段。那总共有八段哈，那我就问我朋友说，哎，为什么要从第四段开始走？为什么不从一走到八？就他就说你开什么玩笑，一定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走起啊。我的教练也说对对对，第四段是比较好走的。我说哈，12公里算是好走，然后对这个路坡度不大。那时候我就以为说台北大纵走八段啊，那大概就是八个不同的路段，我大概没有想到难易度啊，我大概只有想到就是说哦，一到八是不是一段，然后切成八段，然后分批去完成了。所以你想想看，人家叫我下载健行笔记，我就去下载了，然后下载完之后，人家叫我去走第四段，约在丰贵嘴，我就去下载，然后就跟着走了。好，我常讲就是，我在不管是爬山运动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跟投资有什么不一样，我待会会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常常跟着别人走，你到了这个目的地，因为是你自己去经历，你才会觉得啊，怎么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讲台北大纵走第四段，说实在真的是蛮好走的哈，是蛮好走。那当然它有上下坡哈，它有上下坡。那我们是从那个丰贵嘴开始走起，那我们搭那个捷运到士林站，然后士林站之后呢，其实有计程车在排班，所以你只要跟他讲到丰贵嘴那他就上车了。那通常是400到450啦齁，因为过去我也做过，就是400块钱，那一个人带100块钱，但是我们那天坐的计程车他就说我可以450嘛。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带你走了另外一边，他说因为丰贵嘴有很多骑脚踏车的人啊，还有很多跑步的人，然后呢他说我最讨厌在那个很陡的那个路上啊，那个嘟丢又骑起来了，他就一下没，他说要走另外一边，所以降到450。那我觉得他这样讲合理啊，那我就跟他讲一个不要脸的那个提议，我说我们四个人不拿公几两几百块啊，你下个我就拍出来了，一共不下洗有个偶喝，就一个人多出十块钱。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理由这理由是你能接受的，那我觉得当然是 OK 齁。那我们从丰贵嘴然后一直走到大湖公园，好，大湖公园就走到内湖了，我们就经过大沟溪圆觉瀑布了，好像一路走出来。那因为大沟溪那边我走过，圆觉瀑布我走过，所以那一段我觉得还很漂亮，而且你很难想象在内湖大湖公园站你二号出口出来，你往前面走没多久，大概走个十分钟就可以到那个大沟溪生态那个公园那边。那如果你不是要去走那个这么长的一段路，你就在那边走一走，我觉得带孩子也算是蛮不错的。那我们是从丰贵嘴开始走到这个大湖公园。那我还有一个同伴，就是我们有十个人，我们有个同伴他也是跑丰贵嘴的，他每个礼拜是跑丰贵嘴的，他就说挑战久了忽然就变成习惯了哈。我们总长走了12公里，大概花了5个小时，好，5个小时走了12公里，有上坡然后下坡的也居多，这个阶梯也还蛮多的哈。 但是我听到的是还算好走，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我现在一到八段嘛，只有第四段走过了，所以要把一到八走完。那后来我们在就是下午我们走完大概已经下午快一点半了，那我们在吃一点简单的这个午餐之后，我们在聊天，我们就说下一段要走什么，就他说有一段要骑脚踏车，我说天哪，你要骑脚踏车，我更不会骑脚踏车，为什么大众走要有这个骑脚踏车的行程，那也不知道。好，就回过头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健康的，很棒的，像走路啊，走路这件事情是很棒啊，去走步道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别人都说好好好，棒棒棒，那我们是不是就去走了，对，我们就会去走嘛，就是走路是有益的，这个身体健康。这很像我们这两年当中我们去投资 ETF, 就是说很棒啊，你不用挑股票啊，然后 ETF 就是台股啊，那这个把它放长的话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跟着它的市值同时的成长，又或者是说你是退休族你可以领一点股息都没有问题。也就是像我听大众走八段，我那也不错，我今天我很想去完成，因为完成之后也会有证书啦，也会有证书。不过说实在的在当这个 APP 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花太多心思，有一些它会强迫你留下你的这个个人资料，然后好像就是有跟一些，我也不要讲，你们有这个当过健行笔记就知道，就是它会有一些强迫你填资料，然后是跟某一家这健康管理这医院这种是有连结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你不填就不行。然后呢我是完成了，因为我知道填同意嘛，所以在台湾其实没有什么个人各自的问题就是你不填他就不让你过，所以也没有什么各自的问题，全部都漏了，全都漏。那填完之后呢我就把它下载离线，我还算顺利，因为我走完以后七个宝物也拿到了，然后总公里数也拿到了，时间总共花多少时间也都正确，我也把它分享出去。但我们一起走的朋友就有人少了两只宝物，少了一只宝物，又或者大家都走了十几公里他只有两公里，那是不是网络？可是如果离线作业的话那是这样子嘛，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些细节没有那么的友善，特别是填个资这个部分，所以你必须要花点时间去了解。像我有朋友他是走过去年走过的，他今年当个小助教带着我走，带着我们走嘛，因为还是我们教练会跟着我们走嘛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已经算是有很多前辈咯齁，但是你还是有一些无法去克服的一个疏失齁。那我回过头来我们就是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到底两档或是三档 ,00939,00940, 或者是前上礼拜挂个 00941, 这些 ETF,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人就说给他买下去就好了啦齁，买下去就好了。那这个如果买下去放久了也不会太大的问题啊。不过说实在啦我们就上一集的节目礼拜五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也就是说我们也发现很多大户啦、中实户啊齁，他们以前都是会买股票齁，那买股票他们就会去精挑细选的去买股票，然后呢买了股票以后他也觉得很奇怪，你基本面也不错啊，然后也不差，为什么都不会涨？会涨都很奇怪的股票，其实这些股票也不奇怪，就是全部被 ETF 选上的股票。好，那什么股票会被选上？就是高股息的，那股本大的，然后进出方便的。好，那说实在，这些也跟不是大户要买的，我不会要买这种股本大的。好，然后我这个股价冲高了，也不会是大户、中实户要买的。也就是说，好，那我们先不管中实户、大户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就到底很多人怎么看这两档？但这两档说实在，我讲过，这两档都是认识的投信，那朋友，那他们募得很好，我也很开心。可是说实在的，热忱这样子，的确的确是让人家很忧心哈，很忧心。那我讲过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 ETF 真的太热了哈，太热了。那整个的这不管是市场的主力啊、大金主啊，都说股市跟操作不一样了哈，都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礼拜六。 礼拜六，因为我礼拜一中广做节目，所以礼拜六其实我忙着在跟我中广的来宾那么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00939 00940或者是00941啊，939跟940比较像，比较像也是那种高息的，00941是半导体的，比较不像。好，那他会选哪一个，我们再讲我们会怎么选啊，我们会如果我们要买这两档，我们都没有买了，都没有买。那如果要选会选什么，就在讨论这一个。那只是我也问过很多的朋友，就 ETF 我们都会认为说是比较平民散户啦，或者是小资族啦，我们慢慢累积财富啦，开始学习投资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标的。可是如果说这个因为它手续费低，大家只会看得到就是说我只是慢慢的我是小资，但说实在大户都买个一亿两亿冲来冲去的，冲来冲去，你说中实户它也是短线来冲嘛，那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提一点，来提一点，就是说当然最近就有很多人分析分析这两档或者这三档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不一样。那我觉得有一些人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有哪一些重叠的这个个股就是有重叠的个股，那我们就去选那些个股。这当然有一些很厉害，就是吃吃豆腐嘛。这两档 ETF 都要进场去买这些个股，那我为什么不先进场去卡位嘛，但我们现在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也很像我们当然没有论断好坏好坏是非啊，也就是我去走了八段的一个大众走。这八段呢其实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总长八段，然后把它总长八段，然后就把它切成八段分批走完，就不是八段各有难易度。好，那当然各有不同的风景，本来就是，这也很像我们的 ETF, 各有它的风景，各有它的强弱处。好，你不能够拿一家 ETF 的强处去攻击另外一家的弱处，而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到底是这个适合哪一档的。那我只有先发现到一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买那个00941的时候，它是比较像那个半导体半导体，比方说他去买信越，他就买信越化学，我想没有人不知道的齁，这权重大概都7%-8%，全部像艾斯摩尔他也有 7.57%, 他是产业蛮集中的齁，蛮集中的。那大部分的一个这个权重也都在 7%-8%左右。最重大概 8.5, 所以它会随着它总共的排名，比方说它总共五个，第一名是信越化学，它的权重就 8.52, 第二名是科林研发，权重就是 7.59, 第三名是艾斯摩尔就 7.57, 第四名东京威力就 7.21, 第五名是这个应用材料 7.03,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1到5它的权重其实是往下的名次就是在下面比例的慢慢的下降。可是各位如果我们看另外一档它十大持股当中它有九档的权重都是 2%-3%, 可是长荣竟然 9.2%, 我们讲这一档00940它的成分股有十大持股，长荣 9.2, 然后联电 3.3, 中美金 3.2, 神机 3.1, 汉唐 3, 群光 2.8, 瑞仪 2.7, 联发科 2.6, 星象 2.5, 新普 2.5, 也就是说它1到10当然有从都带 2%-3%, 差距不太大，当然有慢慢的往下降，因为星象跟新普一样嘛，联发科 2.6 也跟 2.5 没差 0.1%, 但长荣 9.2%, 这个有点高吧。好，就是说为什么？那大家你可以想到，在设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一档 ETF 好跟不好，它会都会回溯，所有的 ETF 都是，我必须强调，不是只有00940、939或什么，它告诉你说，如果根据我们过去回溯的资料当中，那么你放多久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配息率，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资本利得的。好，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就这么高，是不是因为要重压一下长荣的一个这个配息率，好，让这个回溯的时候成绩看起来比较好，那比方说殖利率就会很高，那殖利率跟 这个我们实际的一个报酬率当然是一个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的一个解释，这个我们过去的节目都有跟大家来讲过嘛，齁。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我有，这个讨论一下，齁，我们现在最夯的、最热门的这个，ETF。那么 ETF 当然各方的争执很多，我常讲啊，投资其实是一种信仰，有人喜欢共同基金，有人喜欢存股，有人喜欢 ETF， 那也不要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为信仰，信仰这件事情我讲过了，不能够去有一些更改的说，哎，那个比较好，你为什么不转信那个，信仰的方式来自很多不一样，比方说他过去投资的经验他觉得是好的，所以这个对他是适合的，又或者像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呀，我只想买 ETF， 因为共同基金太可怕了。我想说，那你不想多赚一点钱嘛？就风险都是一篮子股票，为什么你要区分它是比较可怕，它是比较安全？还是你觉得涨得比较少一点，你觉得比较安全；涨多一点，你觉得不安全；涨多一点，你就觉得比较怕；涨多一点，你不太喜欢赚很多钱。所以这都是逻辑，这也是你的信仰。你认为这样，那就是这样，没有对错是非。这么多年下来，常有跟我讲说这样对吗？像有很多记者来访问，像我最近都没有接受访问，因为01939、01940或01941都很热。很多记者问我说：“玉芬姐，你评论一下。”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能够去骂，但我觉得我的功能不在于骂，而是能够让大家更清楚了。我都已经买了，你叫我怎么样呢？那有人没买，我说你就不急了，因为它是可以挂牌的，你随时都可以买的。因为股市相对高点，如果你还没有买的，那你就等到这个你觉得适合的时机你再去买。那如果你买了，那你就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就像我开始走大众走了，我重走了一个第四段，很舒服啊。坦白讲但有点累了，因为12公里走下来说实在脚蛮酸的，我昨天还把脚翘起来，是有点累。那接下来你就要想说，哦，那我其他的还有七段要走，那还有一个我不会骑脚踏车，这该如何克服啊，那因为没有人要载我。他们说如果你在年轻30岁，你看有可恶吧，就年轻个三四十岁我还可能会载你，就没人载我，那我就不晓得我能不能完成这八段的一个大众走。所以投资也是这样子，你在还没有去的时候，你充满了想望，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期待，你会觉得拿到宝物，然后给自己一个证书，然后跟别人讲我已经走完了，别人两年前就走完，我终于走完了。但事实上去走会发现跟你的落差是有差的。所以当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去了解，就是到底它哪些成分股还有哪一些的差异，那都将来有什么变化的时候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不是我死抱着不放的，不是我死抱不放的，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我可以卖一些吗，转其他吗，又或者是说，诶，我在抱的过程当中应该留意一下它这个殖利率的变化，或者是换股的一个这个变化。总之啊 ,ETF 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的呆，这么呆。我想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去留意你的 ETF 的话，你大概就是你的钱然后自己拿出来配，对不对？配完以后，哎，缴了手续费，钱又再回到你手上，那这白走一遭。而且你每个月领息真的没有复利的一个效果，这一定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礼拜一我在中广 103.3 的一个节目。那我们持续也会在那边有很多的图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想礼拜一应该有直播，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好，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直播。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边，那也希望大家多出去运动走一走，然后也让自己的脑袋更灵活一点，可以知道自己投资的标的多想一想，然后没有什么对错是非，但是要认真看待你所持有的共同基金啦、股票啦或者是ETF， 甚至你的保险内涵都要很清楚，并都是你的钱啊，这很重要啊。这个身体的财富还有我们这个口袋里的财富，这是很重要的。好，跟大家分享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